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美国财政部对朝鲜采取制裁行动已经实施，另外普京说必要的时候可以再次增加俄罗斯驻叙利亚的军队，另外欧盟已经就遣送移民到土耳其方案达成了一致。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头条是美国对朝鲜实施新制裁后的几天，朝鲜又进行了至少一次弹道导弹试验。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星期五凌晨的这枚导弹飞行800公里之后落入了朝鲜东部沿海地区。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说，美国观测到从朝鲜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这名官员表示，据评估，朝鲜此举不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但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几项有关决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签署了一项政令，对平壤实施新的制裁，作为对平壤专制政权最近进行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的反应。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朝鲜进一步制裁行动新政令实施之后，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对朝鲜采取的制裁行动，以促使平壤放弃其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指定朝鲜的17个政府官员和组织以及20艘船只为受到制裁的对象。白宫星期三宣布奥巴马总统的行政令，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导弹与核武器试验实行进一步的制裁。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代理副部长苏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奥巴马总统的新行政令以及财政部同时进行的制裁对象的指定，反映了美国让朝鲜要为其导致不稳定的行动负责的承诺。他说，这些行动是对这个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制裁朝鲜决议案，以及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制裁朝鲜法案的实施。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伙伴一道密切合作，继续以强有力和毫不含糊的方式对朝鲜施压，促使他放弃其非法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依照新的行政令，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把朝鲜劳动党与宣传鼓动部作为朝鲜政府的一个机构、工具或是控制的实体。声明指出，朝鲜劳动党全面控制朝鲜的媒体，并把它作为控制朝鲜人民的一个工具。宣传鼓动部也从事或是负责朝鲜政府的新闻审查。受到财政部制裁的还有两家朝鲜银行、朝鲜人民武装部下属的两家采矿公司、朝鲜负责海洋船运的官方机构以及9家船运公司。奥巴马分别在2010年8月30号和2015年1月2号发布了制裁朝鲜的13551号以及13687号行政令。根据13687号行政令，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把2名朝鲜人作为制裁的对象，并根据13551号行政令把9艘船指定为受禁运的资产。今年2月10号，美国参议院以96-0票一致通过了2016朝鲜制裁和政策加强法案，以惩罚朝鲜进行核与弹道导弹试射以及包括网络袭击和侵犯人权在内的其他恶意行为。众议院在今年1月以418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提出的制裁文本。奥巴马总统已经将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另外一方面，韩国政府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对朝鲜实施制裁的新政令，中国政府则表示反对。白宫星期三宣布奥巴马总统的政令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导弹与核武器试验实施进一步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韩国政府对奥巴马总统宣布的制裁朝鲜的政令表示欢迎。
우리정부는미정부가금일
韩国政府欢迎美国政府今天宣布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70号决议的政令，以及美国制裁北韩的法案。这一政令显示了美国应对北韩反复挑衅的坚强决心，我们对此高度欣赏。
美国总统新宣布政令的制裁对象是朝鲜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财产，以及其相关的组织和个人，还有违反对朝鲜禁运规定的任何人的资产。在美国宣布新政令之后，中国表示反对对朝鲜进行单方面的制裁。
第一，正如我在这个讲台多次说过，中国从来都是反对任何国家搞单边制裁。第二，我们在当前这个半岛的局势情况下，复杂敏感的局势情况下，我们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这么一个举措。第三呢，我们也跟有关国家在接触中曾经多次明确强调，任何国家采取的所谓单边制裁行动不得影响、不得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投票赞同联合国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但是美国官员和专家经常质疑中国对制裁朝鲜的承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叙利亚问题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虽然从叙利亚战争前线撤出了军队，但是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再次增加在那里的俄罗斯军队。普京在为参加叙利亚战斗的军官受训的时候表示，他不希望使冲突再次加剧，并且期望叙利亚当局以及与阿萨德总统作战的反对派组织能够基于常理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俄罗斯空军指挥官说，俄罗斯将在两三天之内从叙利亚撤走大部分军队。美国估计俄罗斯在叙利亚有3000到6000人的军队，俄罗斯说撤军后只留住大约1000人左右。另外，欧盟领导人已经就一项计划达成了一致，将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大批移民送往土耳其。作为交换条件，欧盟将为安卡拉提供资金援助并做出政治让步，但是一些欧盟领导人和人权组织则对这项计划深感忧虑。预计这项计划将于星期五送交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欧盟将把不符合在希腊避难条件的移民送往土耳其，并且为此支付相关的费用，同时安置欧盟成员国的数万移民。土耳其将从欧盟获得资金援助。此外，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将加速进行，而且土耳其旅游者将获得欧盟的免签待遇。土耳其目前已经收容了将近300万的叙利亚难民。土耳其的人权记录不佳，一些人权组织批评这项计划，认为这项计划把逃离战争、贫困和恐怖主义的难民当作政治抵押品和商品。甚至一些签署这些计划的欧盟领导人也同时表示对该计划持保留态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军事议题方面，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海军应该经常到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的行动，并且随时做好出征的准备。但是这一行动需要得到政府决策人的批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15号召集海军最高领导人到国会山作证，就2017财政年度的海军预算听取证词。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沙利文要求海军解释为什么不能更频繁地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说，这项决定不是海军可以做出的。
我的建议是，我们继续推动这项行动，我们也准备好在南中国海实施更多此类的航行自由行动。一旦决策人做好准备，我们海军也会做好准备。
美国国防政策决策人多次称，美军会到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运作。但是自从2013年以来，美军只公布了两次派军舰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航行的行动。国会一些议员认为，美国海军依赖这类极不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将难以有效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为。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必须更频繁、更多样化地实施此类的航行自由行动，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应对那里可能出现的风险。
在我的责任范围内，我们需要保持令人信服的战斗力，需要保持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网络，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坚称在南中国海实施岛礁建设并部署适当的防卫设施，属主权范围内事务，不容外界干涉，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3月16日讨论并且通过了敦促中国停止强行摘除良心犯器官的决议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和常晓的联合报道。
决议案的宗旨是，对于一贯和可信的报道显示中国存在制度性的、国家认可的摘取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美国国会表示关注。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议员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强烈谴责。他说，
不是出于自愿的器官摘取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听到有受害者因为宗教信仰而成为牺牲品，我们还听到过中国监狱因贩卖器官而获暴利。
And if Chinese prison camps reaping a profit from trafficking these organs。
决议说，自愿是器官捐赠的前提条件，由于服刑人无法自由表达意愿，因此摘取死刑犯器官违反了医学道德。决议说，虽然中国政府否认存在非自愿的死刑犯器官摘取，但是又不允许独立调查机构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进行调查。决议还说，中国政府曾表示2015年1月1日起停止在器官移植中使用死刑犯器官，但是并未解决摘除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纽约时报去年11月17日报道说，中国为了减少对囚犯器官的长期依赖，建立了全国性的公民捐赠系统，而且把囚犯重新归类为公民，中国官员就可以把他们纳入这个新的系统。该报道称，中国只是将摘取囚犯器官的做法换了个说法。有反对使用囚犯器官的人士称，这种做法无法知道捐赠是否真正出于自愿。人权组织的报告说，中国的良心犯中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此他们在被监禁期间更容易由于器官移植而死亡或被处死。决议引用2006年的一项调查说，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有41000多个器官移植，唯一可信的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另外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到2008年有65000名法轮功人士由于器官移植而被处死，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良心犯也是器官摘取的目标。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任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提出的这项决议，敦促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中国批准的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进行器官摘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每年向国会报告 禁止向涉及强制器官和人体组织移植的外国官员颁发美国签证的情况。他说
China's ghoulish organ harvesting has not stopped.
中国残忍的器官摘除没有停止。当中国官方的移植数据不符合证人证词和从事器官移植队伍人数的急剧增加的事实，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权所说的是谎言和政治宣传。
Then the regime's claims for the lies and the propaganda that they indeed are.
长期关注法轮功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这些强行摘取的器官也被卖到了美国。他说
And that is wrong for us to close our eyes to that, permitting our doctors to buy a kidney from some.
我们不应该漠视这一现象，不应该允许我们的医生从中国购买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的肾脏。我们不应该允许美国医生移植这样的器官。
It's wrong for us to permit a doctor here to transplant that organ.
因此，该决议提出要鼓励美国医务人员提高对中国不道德的器官移植行为的认识。2010年2月出版的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中的一篇叫做《中国移植之旅：移植双城记》的文章称，美国移植器官的极度短缺的情况使一些晚期患者到中国寻求器官移植的可能，这种行为被俗称为移植旅游。该委员会现任主席罗伊斯众议员说，该决议还呼吁美国医生对病人对移植旅游所造成的危害进行教育。这项决议目前在众议院获得了166位议员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呢，不断有中国的体制内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对中国的网络主管部门严格限制新闻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的做法提出批评，其中不乏新华社和环球时报这样的所谓姓党的媒体。有海外媒体甚至认为，中共宣传系统最近呈现出来的乱象极不寻常，或许是体制内媒体对宣传系统，特别是网管部门的集体反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上星期，在中国三大官媒之一新华社工作的周芳发表的一份抨击中国网络主管部门的公开信，吸引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一系列中国体制内媒体人表达对当局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不满事件的最新一例。周芳在这份公开信中举报媒体主管部门，特别是网络媒体管理部门，长期存在玩忽职守、滥用公权、侵犯人权等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他写道，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舆论误导，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极大地阻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严重损害了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形象，损害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周芳自己表示，他目前在新华社做行政工作，此前他在对外部从事英文编译工作。2013年7月，他曾通过其博客曝光一位宣传口部级领导前往北京某会所参加人奶宴的事件而出名。据人民网2013年10月23号发布的消息，周芳因该事件受到新华社内部记过处分，同时12个月内不得升级加薪。实际上，像新华社这样的官媒在历史上一直不乏敢言的记者。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的杨继绳曾是该社高级记者，先后担任《中国改革》《中国企业家》《方法》等多家杂志编委，继续评论写作。2003年起担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直到2015年7月在官方的压力下被迫离职。杨继绳最知名的著作是2008年出版的《墓碑》，该书记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场导致中国36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是禁书，但在国际上荣获多项殊荣。去年12月，杨继绳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但他曾经工作过的新华社禁止这位75岁的媒体人赴美领奖。还有一位值得敬重的新华社记者名叫戴煌，戴煌今年2月刚刚离世，他生前曾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16岁入党，19岁加入新华社。1957年，他因提出反对中共党内特权被打成右派，长达21载，直到54岁时才被平反。 他的代表作有《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2月21号，新华网转载了《新京报》对戴煌的长篇报道，称其年过八旬仍为访民奔波，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部分海外中文媒体对近期中国媒体和舆论中的一连串事件称为异象。总部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新闻3月14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共宣传体系内最近曝光的诸多大案一反常态，令人摸不着头脑。总部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博讯新闻3月12号报道说，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异象百出，原本极左的文宣系统纷纷呈现阵前倒戈，可能是推卸责任，旨在避免被高层整肃的命运。这两篇报道都提到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微博。自今年2月以来，胡锡进有5条微博谈到言论自由问题，受到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其中他在2月14号的一条微博颇受外界关注。那条微博说，中国还是应该多开放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该有一定承受力。多维新闻在标题为胡锡进举动异常，1月5次呼吁开放言路的文章中说，胡锡进2月份看似中规中矩但也按捺不住的微博言论，大约是感同身受。博讯新闻的报道则说，包括以极左著称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频繁表态，宣称支持开放言论。文章指出，这些意向背后大有原因，因为周芳是蔡明照的人，而胡锡进、蔡明照意识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意识形态部门不满，尤其是对中宣部帮倒忙的工作方式愤慨，可能要动手整治。然而这两篇报道均未提及胡锡进也曾在其微博中向党表示效忠的微博，以及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微博。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写给尼曼学会评委会的获奖感言中，对记者职业做出了精辟的评价。他说，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3月10号开始实施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简称管理规定，为中国当局收紧网络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入股的审查权。管理规定还有助于杜绝法律漏洞形成的好处，这些法律漏洞的控制印刷出版商则无法利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些新规涉及面太广，在扼杀数字领域的创新特质的同时，任何专制性的强制执行都会对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新兴产业的前景非常不利。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在典型的中国方式里，监管部门在如何实施这些法规方面有许多考虑。他说，我认为他们到头来会使用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阿特金森接着说，新的管理规定非常笼统，任何跟数字内容相关的产业都将受到影响。其中，中国的手机游戏行业现在就将受到中国审查人员的监管。手机游戏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去年的产值估计有80亿美元。游戏专家、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郭文奇说，中国还没有要求手机游戏的运营商在每一项产品发布之前都要拿到批准文号，这里存在灰色地带。他说，我认为新宣布的规定会堵住手机游戏的漏洞。但是熟悉中国游戏业知识产权案例的朱俊超律师说，中国有关当局没有追踪个别的企业，而是可能对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或者谷歌公司的 Google Play 商店等数字发行平台施加影响，因为数字发行平台对放在网上的所有产品有最终的控制权。据报道，谷歌的 Google Play 计划今年打入中国市场。 对于审查和网络攻击的担忧，迫使谷歌2011年退出中国市场，因此中国市场没有 Google Play 商店。不过这并没有挡住手机游戏市场的发展，除了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光独立的安卓应用商店就有200多家。朱俊超说，苹果应用商店在游戏业有巨大的影响，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平台经营游戏，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控制权。他说，我相信政府肯定会设法得到控制权。朱律师接着说，在如何管理流量方面，我认为政府将跟苹果的应用店磋商。朱俊超说，依照规定，苹果应用商店应该被要求申请营业执照，尽管有人认为属于苹果公司的这个发行平台不在网络发行服务商的类别里。苹果应用商店应该属于提供音像娱乐服务的跨界运营商，依照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曾承诺不进行限制。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将面临类似的间接控制，以管控不受当局喜欢的网上言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官员最近对国营媒体说，新的管理规定不涵盖自媒体，也就是在互联网发表观点的个人、组织和企业。但是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现在将必须要拿到营业执照。尽管有官方的说明，朱律师表示仍然存在当局将控制延伸到自媒体的余地。他说，我认为不能排除新规将来可能适用于自媒体的可能性，因为其中的条款没有明确的排除自媒体。总之，新规缺乏明确性，为当局今后的执法创造了模棱两可的解释空间。这让许多外国公司担心，这些公司基本被禁止在获得中国的批准之前发行网上内容。如果他们打算这样做的话，延迟获得批准将严重的伤害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目前由脸书公司拥有的三星公司 Oculus Rift 或者是索尼PlayStation VR 等虚拟现实系统运营商据报道推迟了产品在中国的发行。由于新规现在可能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施加严厉的阻力，上述运营商采取了等等看的态度。阿特金森说，除了贸易壁垒，如果新规对控制收得太紧，会伤害网上创新，这会违背中国政府推动创新的努力。他说，这项政策反映出共产党内在的矛盾，既希望维持控制，同时创新的确意味着放松控制，让百花齐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星期四，也就是昨天，宣布与西非国家冈比亚复交后，台湾方面表示遗憾，并且对中国大陆在政党轮替之际终止两岸外交休兵的时机提出了质疑。分析认为，北京此举或是对一直不愿对一中表态当选总统的蔡英文发出了不满的讯号。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正在中美洲国家伯利兹访问的马英九总统得知中国大陆与前台湾邦交国冈比亚复交，心情受到了影响。冈比亚曾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目前和台湾有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还有布基纳法索、斯威士兰、圣波多美和普林西比。中国大陆和分治的台湾曾经以慷慨金援的方式在外交上互挖墙角，当现任总统马英九2008年执政之后，两岸签署多项经贸协议，关系走向和缓，外交上也开始休兵。2013年11月，冈比亚宣布与建交18年的台湾断交，台北方面非常不满，但中国大陆当时并没有立即决定和冈比亚复交。冈比亚曾经和中国大陆有正式外交关系。冈比亚1995年与中国大陆断交后与台湾建交。中华民国外交部当天对中国与其前邦交国冈比亚建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声明对冈比亚和大陆复交深感遗憾，并表达了强烈不满，同时表示 此前在与大陆联系中强调，在当前两岸关系情势敏感、政府交接之际，台湾朝野各方均为继续维护八年来两岸既有良好关系努力，而大陆此举将会严重的伤害过去两岸致力建构的和平成果以及台湾人民的感情。而时值台湾政党轮替、政府交接之际，大陆突然终止外交休兵，不仅令致力于与之修好、维持两岸和平关系的离任政府感到尴尬，更被视作是对即将接任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以及即将开始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所发出的警告。民进党发言人阮兆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两岸间在国际上不要从事针对性的竞争。民进党声明并没有言及台湾政治和这个外交事件的关系。中央社的一则消息中，几位台湾立委对此反应各有不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北京某种程度上是借由冈比亚试探，警示意味相当浓厚，是在逼迫未来的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表态。而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则认为，冈比亚是在马总统任内断交，又在马总统任内和中国大陆复交，戳破了两岸外交休兵的假象，是打脸马总统。他认为，如果是要羞辱蔡英文政府、中国大陆和冈比亚，可以等到520之后再复交。但是如果是以此对一直没有对两岸关系做出表态的蔡英文施压，此举留待520之后则会失去警示意义。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童振源在针对此事件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大陆与冈比亚，也就是冈比亚，完全是针对未来的蔡英文新政府，传达的讯息非常的清楚。如果台湾无法接受大陆的政治条件，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或者是其他大陆可以接受的政治条件，那么大陆会在蔡英文总统就任后启动两岸的外交战。童振源还认为，该外交事件传达的讯息不仅限于两岸的外交战，还包括大陆可能终止两岸对话，甚至施以其他的经济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湾新政府即将上任之前，中国与台湾前非洲邦交国冈比亚恢复邦交，被一些人认为是北京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发出了警告，如果不接受北京的政治条件，就要面临台海两岸接下来的外交战。对于中国不断对蔡英文升高施加的力度，有关专家认为，北京正在试图改变台海的现状，美国必须有相应的对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玉港的报道。
曾经在中国居住一年，在台湾居住五年的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16日在华盛顿新智库台美关系研究中心成立后举行的第一个研讨会中指出，目前台海的现实情况是两岸有两个合法政府、两个国家，但北京不接受这个现实，而且还在加速军备扩张。如果美国不尽快做出应对的举措，就会任由北京去定义台海现状。
Beijing trying to define the status quo. Beijing trying to define,
我们已经看到北京在试图改变现状，北京试图为美国和台湾定义游戏规则。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并且要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它。我们必须想出一个策略，想出我们自己的定义，想出我们对台海现状的共识和理解，而且我们必须赶快做这件事。
一向主张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清晰、放弃战略暧昧做法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战略暧昧，中国会认为只要拥有足够的导弹和潜水艇，再利用美国厌战、不愿再卷入更多海外冲突的心理，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最终还是会退却或妥协，那将会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以我自己在政府内外的经验来说，我认为那将会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我认为美国会保卫台湾，但是只要中国不相信，就会有某种冒进作为，尤其是为了服务其民族主义目的的风险存在。
曾在马英九政府任内担任过行政院长，目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的江宜桦说，台海两岸对现状的定义有所不同，美中台三方都需要面对这个事实，并调整自己的立场，寻求新的共同理解，但能否承认这个事实对三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他希望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不要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要珍惜并强化美台之间的连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曾经任职香港几家传媒的中国内地媒体人和专栏作家贾佳，原定星期二晚从北京飞赴香港，结果失踪至今毫无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有人网上透露，35岁的贾佳3月15日从北京机场搭机准备南下香港。贾佳妻子称，贾佳晚8点左右最后一次打电话，说自己已过了海关准备登机，但他8点15分再打贾佳手机时发现已关机。贾佳原定当晚深夜11点半左右抵港，会寄宿朋友家中，但一直没到。星期三中午约人午餐也没有露面，电话一直不通。而贾佳17日上午应参加一个讲座，是主讲人之一，也没有出席。据悉，贾佳前来香港前曾告知朋友估计可能会被扣留调查，而这事关他3月4日从微信朋友圈看到有关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后，提醒新疆无界新闻执行总裁欧阳洪亮删除，俩人曾是旧同事。随后据信欧阳洪亮在接受当局调查时告诉网监部门，是从贾佳处得知消息。贾佳本人一直在美国度假，近日才回国，但他在内地的一些亲戚纷纷被调查，外界猜测他这次被失踪了。据贾佳在香港的友人透露，目前贾佳的妻子不希望接受传媒采访，以免影响他的处境。贾佳的许多相识都表示对他失踪不解，认为他只是好心提醒旧友从网上删除这封公开信。最早在网上透露贾佳失踪消息的网络政论家作家莫之许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贾佳的朋友都坚信他没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不知道他将被扣查多久，对他的状况非常担心。他说，
好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事情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微信群里面也都聊过，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提醒，但是体制要查这种事情会用很大的力气去查的话，个体太渺小了，就跟前年的战争期间寇元丁啊、薛野传这些人一样，都查了好几个月，所以大家还是觉得挺担心的，对他这种处境啊、精神状况、这个生活应该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曾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和狱中作家委员会主任的莫之许透露，贾佳在失踪前已经了解有关部门在调查，也有预感可能会被找到调查。莫之许说，
我预感一个是说已经有关部门知道是他提醒的欧阳洪亮，他以前的老同事，虽然他是好心，另外呢他老家西安那边的有关部门也去找了他的家人，由于他父母不在国内，可能就找到他的一些叔叔舅舅之类的，所以他也知道在调查他的一些情况，所以他会有预感的，跟我们说过。
据报道，在人大政协两会开幕的3月4日深夜，由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财讯传媒和阿里巴巴三方打造的无界新闻突然登载境外参议网几个小时前发出的署名忠诚党员的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到下午无界新闻的这篇文章被删除，网站被断网，后有恢复。旅美媒体人、曾任香港阳光食物周刊高管的北风 用谷歌搜索这封公开信时，偶然发现国内网站无界新闻也登载了公开信，并通过推特曝光。北峰在推特上还说，有关当局为调查这封公开信曾骚扰他在国内的家人。北峰重申事先并不知晓公开信的事情。海外博文社近日报道称，新疆官方解释是无界新闻网站遭黑客攻击，是境外反动网站配合黑客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的攻击的行为。不过官方专家对无界新闻服务器的技术分析并没有发现黑客攻击痕迹，基本排除事件是黑客所为，怀疑网站内部可能有人转贴了这封公开信。该事件引起北京高层关注，已下令调查背后是否有政治图谋。出生陕西西安的贾家曾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香港凤凰周刊资深编辑、 GQ 杂志中文版高级编辑、香港阳光卫视新闻部副主编、腾讯大家专栏主编，以及去年上线的香港新兴传媒端传媒评论部的主编。贾家旅居香港多年，月前才从端传媒离开，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研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下面呢是一篇有关中国留美学生的报道。美国的高校抱怨说，中国的留学生因为语言和文化障碍，不仅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而且还成为教学的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高校为了增加收入，大量招收国际留学生，其中中国学生的比例最大。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学院统计，去年美国从全球招收了975000名学生，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似乎是一个双赢格局。中国留学生得到他们想要的美国文凭，而美国高校收取他们的学费。一个留学生的学费是美国本州学生的两三倍。可是《华尔街日报》3月17日报道，美国大学在录取中国学生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质量，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快速涌入超过了美国大学的吸收能力。纽约大学中国历史教授丽贝卡·卡尔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不得不为中国学生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这给他的教学造成负担。他说，很多中国学生完全没有做好留学的准备，他们几乎不知道怎样去分析，很难完成分析思考和写作的基本要求。不少教授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提问的时候语言表达不清，不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而中国留学生也觉得学习吃力，而且有些教授对他们的提问不耐烦。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学生也对留学经历感到失望。例如，俄勒冈州立大学一位来自北京的25岁女学生说，她选修的会计课上有11个中国学生，只有4名美国学生。她说，她不想来到美国后，还是和中国同学一起上课。报道说，俄勒冈州立大学四年里外国留学生翻了一番。这个大学的商学院会计硕士学位是中国学生最集中的专业之一，中国学生人数超过美国学生。一位教授担忧地表示，我是要坚持原来的教学目标，还是进行修改，以便更好地适应中国学生。一些大学正在考虑提高录取标准，确保学生的听讲语言能力可以参与课堂讨论。可是这样做有利有弊，有的大学把托福分数从80分提高到100分后，国际学生的入学率下降了 25%。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还指出，一些有钱的中国学生住在父母专门为他们留学而买的豪宅中，开着宝马和兰博基尼等呼啸而过，既不能融入美国社会，也引起了其他中国留学生的不满，成为一个鹤立群体。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呢是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本星期的美国总统初选之后，对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参选人川普来说，本党候选人提名看来已近在咫尺。在十月份的大选似乎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对决，而且双方已经开始了对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共和党领跑者唐纳德·川普在佛罗里达的川普豪华度假地与支持者们欢庆他最新的初选大捷。不过通过社交网站 Instagram 上的一则广告，川普迅速把矛头对准民主党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在最近一系列的胜选之后，川普转移焦点，试图团结裂痕累累的共和党。
We have to bring our party together.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党走到一起，我们必须走到一起。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实际上可能让共和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新闻。
川普只剩下两位党内对头，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卡西奇星期二在本周的初选胜利给他的竞选注入了新的生命。约翰·福杰说，川普的挑战是如何使共和党抚平创伤，团结在他的旗下，但这并非易事。
如果共和党精英开始承认他可能获得提名，那么其中有些人就会比另一些人更愿意迁就他。不过抚平党内创伤的难度比传统初选之争要难得多了。
在星期二初选大捷，特别是佛罗里达和俄亥俄两州的胜利之后，希拉里·克林顿朝拿下民主党提名迈出了巨大一步。他已经把焦点转向了川普。
When we hear a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当我们听到一位总统候选人主张围捕1200多万移民，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时，当他拥护酷刑时，这不会使他强而有力，而是使他大错特错。
阿伦·里奇曼说，克林顿眼看成为民主党提名人的可能性或许会帮助川普凝聚共和党。
很多共和党建制派人物即便没有激情，至少也会在名义上支持川普。这不是因为他们更爱川普，而是因为他们更恨希拉里·克林顿。所以至少暂时而言和在名义上，他是唯一可能把共和党团结在一起的人物。
两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要到七月的全国党代会才能确认。不过克林顿和川普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时机到来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认为是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参选人房地产大亨川普突破了共和党建制派的围堵，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一路攀升，但是他想说就说的竞选风格则引发了争议，甚至引起了造势集会上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暴力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领导英国取得二战胜利的丘吉尔首相曾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所有其他那些被一次次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不由又让人提到丘吉尔的这段名言。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川普原本计划于3月11日晚上在芝加哥举行竞选集会，但是由于发生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竞选活动被迫取消。在此之前，川普的各种竞选言论也引发巨大争议，比如他称墨西哥裔是强奸犯，主张在美墨边境建一堵墙，暂时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等等。但是川普这种与共和党建制派完全不同的竞选风格为他赢得了大批支持者，让他在党内初选中一路领先。他的支持者们认为他突破政治正确的禁锢，坦率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但是川普的崛起也让一些美国人，尤其是很多被认为是精英的人士，对本国的民主政治感到担忧。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弗利达·吉提斯3月8日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说，不幸的是，正如这场竞选所展示的，民主似乎会是一场公开的煽动操纵选民的行为，此类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他说，如果川普当选总统，那么美国的民主结构将经受考验。他还说，毫无疑问，那些专制和独裁政权，
还可能会以美国这次选举中出现的乱象，以及中东国家那些不尽如人意的民主改革为例，来说明民主其实没那么好。这或许也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3月14日的一篇社论中所隐含的意思。文章一开头就说，选民们在川普竞选集会上发生的冲突，通常是发展中社会大选时的表现。如今美国的选举也出现火药味十足的群众斗群众，非常有冲击力。文章之后提醒读者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而现在川普这名种族主义者正在美国政坛崛起，虽然他很可能只是一场虚惊，但是他所产生的影响力表明美国生病了。这场病既是大量矛盾的积劳成疾，也是体质性基因隐患被激活所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环时是在利用川普现象来强调民主可能并不怎么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评论说，民主确实不是最完善的体制，但是就像丘吉尔那句名言后半句话所说的，和其他所有体制相比，民主还是最好的。
所以呢，就说民主了，你说如果他有什么问题，那么他的问题如果从那个精英角度来说，那么就是民主他经常不可能反映出这个最好的这个智慧和最高的判断。这就是有很多反民主的人，他会用哲学王的概念呢来批评美国的民主，就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不要这个民主，我们大家现在有哲学王，那么有哲学王来那个就是那个干一些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国家会好得多。但是问题是就在于那个哲学王是不存在的。
夏明指出，民主是一种治理方式，它并不是要解决社会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而是能够让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和阶级把自身的利益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他认为川普的一些言论和做法是反民主的，但是川普确实是提出了美国社会中的很多问题，而且川普现象，也就是有很多白人基层民众支持他，反映的正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民主失灵。
我觉得不是说那个川普了，那么会制造出这种种族问题，或者就是那个各种社会冲突，而是他呢，就是说反映了这种社会冲突。那么他呢，作为代言人呢，那么使得就是说这种冲突呢，能够在这个公共场合呢，尤其在那个总统大选中得到辩论。那么这样的话，美国人呢，可以通过这种各种辩论呢，那么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个就是价值观。那么同时呢，重新就是认识了那么各个族裔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呢，其实在通过这种动荡，那个就是动态的这个辩论，那么冲突过程中，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就形成一个新的这个一个认同。
他说，反观中国，中国却是完全通过压抑的方式来打击任何不同的观点。吉提斯在专栏文章中也表示，虽然民主制度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没有一个政治制度能够像真正的民主那样进行反思和改革。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也这样认为。
美国的制度非常具有弹性，而这正是提供了一种安全机制，让民众能够表达对政策的不满并要求改革。
夏明说，民主在这种动态的修复过程中虽有不足之处，但它没有造成国家的崩溃，没有出现人口的大规模死亡，也没有出现像中国的维稳政权所带来的那种万马齐喑的结果。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就是说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认为人最终要追求的就是人的个人的最终的解放，那么也就是人的最根本的个人自由。那么只有现在民主体制了，那么是可以最佳的保障那个个人自由的一种体制。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会山，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几位民主党议员推出了新的移民改革法案，其内容包括扩大直系亲属的范围，以及允许美国人的同性婚姻伴侣移民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批民主党议员17号推出新的移民改革法案《家庭团聚法》。目前由于移民案件积压，造成440万人无法到美国和亲人团聚，因此
这项法案将消除造成签证丢失和机会丧失的官僚程序。
法案内容包括修改直系亲属的定义，例如把兄弟姐妹列为直系亲属。赵美心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样做有助于缓解移民案件的堆积。
If he had more people come into the category,
如果有更多的人列为直系亲属，那么这些人会自动进入获得签证程序。
根据美国的移民法，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21岁以下的子女以及父母亲，这些亲属不受名额限制，而美国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拥有者的亲属受名额限制。所以这项法案也建议把永久居民的亲属与公民的亲属一样对待。另外，法案也允许同性伴侣同等的移民机会。本田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的伴侣是谁。
亚洲人移民美国的主要途径就是家庭团聚，所以现有的移民申请羁押案件对亚裔社区影响很大。法案的支持者认为，如果移民制度不改革，要处理完现在羁押的移民案件需要近20年的时间。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石油价格的暴跌对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很多石油生产国都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沙特政府据说已经在向国际金融机构寻求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撑其金融系统。但是沙特并不是遇到困难的唯一海湾产油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巴林王国的经济一直依靠自然资源，在石油之前是珍珠，直到1930年代，巴林王国的经济几乎全部依靠珍珠的出口。如今巴林王国的政府迫不及待地要向外界介绍这段历史，自然也有各种的原因。
政府其实是想让珍珠的采摘再度成为国家的一项可持续性的经济项目。
分析人士说，巴林急需实现经济多元化，石油价格已经从2014年的120美元一桶大幅降低到目前只有40美元一桶。国际间的评估机构穆迪公司已经将巴林的经济前景预测划定为垃圾一级。
接下来这一两年里，阿曼和巴林这两个国家将经历财政上的大幅紧缩，这两个国家各自也都面临一些政治问题。
在沙特阿拉伯，全国的总收入有80%都依靠石油，然而石油带来的收入在过去两年里减少了一半。沙特政府目前面临15%的财政赤字，据说政府向国际金融界寻求80亿美元的贷款。不过分析人士图维说，沙特的境况眼前并没有危险。
沙特政府在过去这10年里攒了一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如今面对低廉的石油价格，他们大体上还能够应对，至少和其他石油生产国相比较而言，比如像俄罗斯和尼日利亚。
沙特作为石油生产国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可以减少生产以促进石油价格上升。但是在上一轮欧佩克会议上，沙特决定将石油生产量冻结而不是减少。
We don't want significant gyrations in prices. We don't want...
我们不希望产量减少，而是希望能够达到市场的需求，而且也希望石油价格稳定。
Demand, and we want a stable oil price.
不过分析人士说，促使石油价格上升其实有害于沙特的经济。
那样一来，只会促使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厂商大幅增产，从而进一步威胁到沙特的长期国际市场地位。
沙特目前正在试图实施改革，包括削减工资，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在一个长期习惯于依靠石油吃饭的国家，已经形成构架，恐怕一时难以有太大的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会儿见。